跪谢的阿弥陀佛。好，跟各位报告了很久的不净观呢，很仔细的把整个做观的升起次第啊，花了二十来次吧，跟各位仔细的报告。那么接下来的几个了别事项啊，就戒差别，就安般，缘起持悯这个部分呢、啊。我就会比较快的啊，纯粹就文字上的导读跟各位做说明。那么虽然我不会像以前不净观文字上以及次第上那么详细的讲，但是我的假设是，各位对于做观的五庭星观做观的升起次第算是明了。那么如果各位也好要五庭星观，愿意在个别了别事项上面呢，文字你去解它的意，然后去取它的相，做种种如文字上教导的正思维，那你就可以自己去练习。那尤其是针对我们个别种性上的偏差或者是性相，自己去选取对治观，因为这五庭星观基本上是对治观。那么虽然说是对治观，可是它跟要证见缘起，这个见缘起证四圣地的出世间观呢、啊，也是转念之间而已啊。我花了这么多次，其实就是希望各位能够明了这一点啊。那它不只是要让你今天出猛的烦恼现行习气降服不动，而是要从能降服之后呢，对治习气上升起强大的无漏的智慧，这才是关键的事情。那么今天下午啊，也在备课的时候啊，其实很久以来了，也不是最近的一段时间而已啊，就会感觉当比较多时间在止观当中修这些属于我们观念上认为比较属于声闻的止观所缘的对治法以后呢，的确啊，也不怎么说的，也不晓得各位学长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就会感觉欲比较淡啊。所谓欲者，就是对于世间的五欲，的确就怎么讲呢？没有那种主动的意要心，就是那个动机说我要特别去做，以及去满足或者是达成什么。为自己想那个部分就很少很少，非常非常少，感觉就是需要做的、能做的、必要做的，就感觉是越来越少，越来越简单。可是在此之时，我们的种性就会开始见真章了啊！你这个时候呢，会发生以下几种可能性哦。以我这么段时间观察以及我自己的体会，有人就会告诉我，当你慢慢的无欲了以后啊。就是慢慢不是无欲了，就是少欲了以后，有人就会觉得，哇，还是这样这么无聊呢？是不是应该找些什么东西来做看看呢？这个想法会出来，这想法会出来，这想法出来表示说什么呢？表示你只是压服，你没有真正身体智慧，就是我们所谓无漏圣观现观那个部分的智慧没有出来，就是说。可能或许更严格的讲一下，你对于无常苦的了解可能不正确，可能不正确。如果你说一定是无常，那无常是有一个东西才叫做无常嘛，对不对？如果连那个字体都无，哪来个法无常呢？是吧？这个道理就很清楚了。所以无常是要破掉，不是有体。而是破掉对于体的那种贪着心。我一直讲过，你修整个声闻现观，对于所对治法，如果你的所对治法就是一个有法，那你怎么对治都不行的。如果你的对治法，你根本就知道它就是一个心心所，心心所是虚妄变异，分别而起，分别而灭的。可是我理上我知道这一点，可是就情执降服不了，所以修对治观只是要去降服那个情执，让那个情执毕竟有一个智慧安住而不生起，这个是关键的。这是用大乘三昧的动机啊，跟善巧来转声闻现观的有对治相， 如果你一直要去对治一个有的东西，那你心里会很苦，你会觉得失落感。这是造成我刚才讲的这一种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情一个最大的关键，因为他原来欲可能也不多了，那么有的那些东西其实对一般人来讲他也会觉得很合理的应该有的生活水平。比如说我们人总难免喜欢有喝饮料吧，对不对？比如说像我也还是很喜欢喝咖啡啊，可是从以前挑剔啊，以前一定非意大利品种的咖啡不喝的啊。那现在我不是说麦当劳咖啡不好，不过实在是淡而无味，但是连那样的咖啡如果只是为了打发时间，那样的咖啡我现在喝一个一两杯也不会觉得嫌难喝，对不对？重要的就是它能够伴随着，因为那边饮料就是那几样，那我拿它来点一杯这样的饮料陪着我在那边啊，好好的在冷气房底下看看书，整理一下思绪，它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在那边消费而取得我坐在那边看书权利的一种交换吧，对不对？只是这样子，而不会觉得好啊坏啊喜欢啊不喜欢啊，这种心情不见了，这种心情不见了。所以我们要对峙的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叫你不要去生活，而不是叫你要远离这些世间。你要躲到哪地方，躲到什么地方去？我们跑来跑去，这世间就是这么五颜六色的吗？你跑去哪边呢？只是从过去那种挑剔到现在平等心，真的是很平等，平等无欲的心，那是一种明了而且清安的心，不是无聊的，不是无聊到哎呀我看去找个什么事情来做，这个人生会比较积极一点，不是这样。剩下的事情就是随缘的，那么随缘还有一件事情是随愿，这很重要。所以为什么后来我们讲说啊，整个你修法没有三乘共法，最大的关键就在于你修法之前的那个动机。动机如果只是为了卸脱个人的烦恼，那这种心是声闻心，对不对？我们还在讲这个四禅波罗蜜一开始第一章的时候就讲鉴别十种发心，各位回去再看看，你修所有这些限观，修所有这些对治观，目的在哪里？你用四禅波罗蜜第一章鉴别十种发心，你去看看你为何而修这些东西。你只是觉得哎呀这是一个很难得过去老前辈留下来的东西，就玩一玩那个知识，去操作一下心，看看能够得什么觉受，你只是为一个求知的心态，这还是有所得的心态啊，毕竟是不对的啊。你不晓不了解卸脱这些烦恼的系缚所谓者何，那个动机不正确，那更重要的是那个成佛是什么没概念，那个无上菩提的正愿到底它的本质是什么也可能认识不清楚。所以你可以知道啊，发菩提心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我又看到一种人，他本身也无欲了，他生活也非常清淡，对一些事情也不计较，可是他看到别人在做这些他认为无聊的事情的时候呢，里面的心情是什么？这块东西在我搞本烫，做这块物件一点意义都没有，为什么这么愚痴呢？这是一种想法，这种想法蛮多数人会这样子。当你自己对那个东西已经不好要以后，这种想法是很容易出来的。我告诉你，这种想法是我见，而且加上我慢，因为你以为你住在那种无欲的状态，你以为无欲的状态是可住的呀。这种智慧是很低的，你知道吗？你这个时候如果有大乘种性的话，你这个时候出现看到别人做那些你已经不好要的事情的时候，你心里面的感觉是什么？真希望他能够听进我一言，对不对？不要再被这些东西吸附。怎么样能够有这样的因缘啊，让我今天心能够得到这种清安乐的觉受，这种心路历程能够告诉与他知道。可是你也不急着说，哎呀我要传你福音，你不听我的话，你的末日到了，你的死期就该要到尽头了。你不是这种强迫人家欲令如是不令如是的那种主宰心，不是。这个主宰心如果还出来的话，表示你的我还很粗猛啊，还很粗猛，你根本没有对峙掉。所以你可以发现，当你能够用五庭仙观对峙欲心以后，你出来的是清安， 对不对？因为那种，哎呀，对一切事情没有希求心，没有染着心的时候，那种无喜无忧的状态，其实是非常舒服的。你应该多享受，对不对？那种静静的去看这个世间，世间一样是动乱的，世间一样是动乱的。可是你这个时候看到这些动乱的、染着的，对不对？那么做种种造作、追求的这些世间的行为啊，世间的现象，你不应当发起是无聊的、无意义的，你应当发起悲悯众生的心呐、啊。借这个时候要观修菩提心呐、啊。你要知道，这些因缘都是受苦的，不只是当下受苦，终将要受苦的。你看到这些，你以为在无聊追逐这些人，他都一直在受苦当中的。他们或许知道，或许不知道，或许不得出离，或许正在奔走四方找到解脱的方法，而不得其门而入的。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很多人生活是苦闷的。我早上。从这个昨天呐、啊，昨天早上，从麦当劳吃完早餐出来，沿路走啊，就我前面就走了3个要去某个公家机关上班的，因为他们谈话内容我知道他上哪一个单位，我就不讲他的名字了。然后呢，他们就他们谈话，他们几个人呐、啊，要么有人有忧郁的情绪，然后呢还去这个看了精神科，拿了什么抗忧郁症的药。啊，把忧解了之类，还在讨论哪一种药比较好。人生苦闷到一群人聊天，聊的是抗忧郁的药哪一个比较好。然后呢，有人就在那边抱怨他的失眠多么严重。哎呀，大家比谁失眠比较严重？话题已经无聊到只能谈这种话题。可是比较起我每天睡得很好，就觉得哎呀，我这很幸福。然后反观，如果他们也愿意听我一言，啊，能够愿意把心狂乱的心稍微停歇下来，能够去享受那种无作之乐的话，那不该多好呢？不该多好呢？可是他们呢，就是求告无门呢、啊，对不对？四处也去想办法找很多世间的 solution 那种解决方案吧，想办法要能够什么远离这些戏服，或者是要对抗这些戏服，可是都不得其门而入的呀。所以你应当观察这些众生是非常苦的呀，而不当用可怜两个字，要用苦啊！你不知道他们正在受苦啊！你现在看人性，哎呀，把他们现在受的苦放你身上来，你一用这个智慧一关照，立刻也就不见了。但是呢，没有任何轻慢的心，所以这个时候呢，反复的去观修菩提心，正是因缘，而不应当觉得说，哎呀，没事了，我的智慧已经到达这里了，我已经解脱了，都没这个心的。其实你还是反复的在关照什么无常、苦、空、无我、四圣谛的智慧，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你是反复的在每一件事项上去又证到这些道理，这些道理反复的证验是没有满足的。是不会停止的，你不会觉得说，哎呀，这个道理懂了嘛？干嘛要反复每件事情都这样去对镜思维这么多道理呢？重复就是无常、苦、空、无我，这讲烂了不就讲烂了吗？你对于这些所谓四圣谛的，把它还当做一个知见，以为理解就够了，你不晓得，如果你真正思维是正确的，每一个事项所证到四圣谛的味道都不一样的，你那种。对于这种实相道理的肯定，那个心里面的觉受也是不同的，也是不同的。而且重要的事情，因为随着事相的不同，你说升起四圣谛现观，随之而起的智慧，是各个有很丰富的言说可以来讲它的差别相的。当你在付诸于言语去讲你的觉受的时候，你会随着事相有无量无边各种形象的解释方式。你不会纯粹只是很抽象的去解释而已，纯粹很理论性的去解释四圣谛，你会把四圣谛解释的非常非常多事项的差别，用这么多的例子来举例，来去表现你个人对这个道理的体会，所以你会发觉你还是很忙的，在这些所谓法性道理上去一直不断的反复，在事项上有证验的觉受，而这个觉受你有学习的快乐。你有学习的快乐， 讲到快乐这件事情呢，前几天，上个礼拜吧，在济南路啊，祁东街那附近啊，祁东街有个公园嘛，哈，然后祁东街那个公园那个所属地的那个里啊，我看起来那个里长是非常用心的，记住当年他还在选里长的时候，他就挂一个牌子啊，在那个街口还发传单，我都还记得那一天礼拜六，正在投票选里长。他就站在那个地方，因为我吧礼拜六有课嘛，我就上课。我都还记得那位里长，来发传单呐、啊，讲，然后看这几年，好，他为这个祁东街那个里啊，木造了房屋啊，以及营造社区，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所以也都在那个街道里面呐、啊，我就会去鬼混啊，闲晃。哎呀，上个礼拜就在祁东街，就是济南路那个祁东街巷子进去啊。里面呢就有一家，我忍不住要跟各位介绍，觉得没有广告的嫌疑，但是碰到那么好的一位店家，就会很好要为他做一点推广的工作。我在他的柜台上拿了一个名片，那个名片后面夸胡他写上他的法名，他法名叫法喜，啊，他的法名就叫法喜，哎呀，那个笑的那个人脸都是皱纹，可是那个皱纹就是笑出来的，你知道吗？他那个胖胖的哈，从这个眉毛这边呢，然后从嘴巴这边笑起来这样，然后这边都是皱纹，这边也都是皱纹。然后呢，今天总算去，每次说要去那个地方吃，然后今天总算第一次去吃，35块钱的一碗凉面，五星级的那种包装方式啊，那个面就有3种颜色。然后呢，每一道小菜都是他自己精心打造，连今天配的那个绿竹笋的汤，都是他花了一整晚、一整个早上这样熬出来的，用老姜熬汤底，然后呢，绿竹笋一条啊，那下嘎纯一滴滴啊，那专挑嫩的，啊，还不让我们吃到老的那种用心，那种用心。然后呢，他就说他老婆已经往生了，他带了2个孩子，一个孩子小学4年级，一个孩子国一吧。啊，他本来当国会助理很忙的，他为了他就说这个孩子在这个年纪是最需要陪的时候，所以他就辞掉工作，就开这家素食店，啊，开家素食的凉面店，然后呢，养他2个孩子，他就住在祁东街那个地方。哎呀。从他开店的缘起，然后呢，本来当国会助理，我就问他说：“你这些做凉面的厨艺都常做哪边学的啦？”他说：“有人倾囊相授，他以前当兵的时候，我看他年纪跟我也差不多了，大概比我年轻一点了。然后呢，当兵的时候，他说他还当火头班长，啊，表示说这几年他还说，哎呀，我的厨艺都是隐藏起来的。然后这几年又有人。”倾囊相授他的那个配方啊，他有3、4的这个凉面，真的用心做，成本很高，不惜成本这样的做，然后他就在言语之间表露他有信心要把这店做出口碑出来，以他那种用心啊，以他那种欢喜心去做，我相信他一定可以成功，一定可以成功啊。那么各位明天中午啊，如果下午留下来。我们一块讨论课的，你们不妨就随我到那个地方。他说他卖到1点半，礼拜六平常都找不到地方吃。哎呦，看到那样的人就欢喜，看到那样的店就很希望，真的他能够成功啊！尤其养他那一对孩子吧，我觉得你看他每天早上就为了张罗这些东西，然后晚上啊，听说他还种一些盆栽啊，在门口啊，他都还去照顾那些东西。你看，用这么用心的生活，而且。他礼拜六为什么只做到1点半呢？我说礼拜六、礼拜天生意正是好的时候啊，很多人住家啊。他说他礼拜六要去上课，到淡水去听佛法，有意思吧？然后呢，听什么？听华严经。你去淡水听一个老师讲华严经，然后呢，很少看他店，一般看店那个摆在那个半高墙面上的都是什么关帝君，对不对？然后呢，他摆的是释迦牟尼佛的说法像，说法像，哎呀，就觉得我们一样是学佛的，就感觉欢喜。你说，当一个人无欲了以后，他是用什么心生活的？就如我那天在礼拜一课所讲的，用一种义工的心，因为他发觉 我对这世间无所希求啊，无所染着，我的一切都是义工，对不对？你用义工的心去对待每一个人，你做起事情来都是尽量求其好，不惜成本，对不对？只要过得去，你的生活就是那么需要的一点点，所以所有的一切真的就是像一个做义工的心情是一样的。当你真是用义工的心情欢喜的去，而且用心的去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对待每一个人事物，那得有的你忙的怎么会无聊呢？怎么会对于人生没有兴致呢？应当兴致很浓才对啊，因为你看到每一个人都有这么千奇百怪的不同的思想，光从每一个人身上去读，去读，白云长老就讲，他说啊，对待事情要用一种好的心情，就是读，你要去读人，你要去读事，你要去读每一个人事物，读每一个差别形象，从无量差别形象当中你要读出道来，从每个人的业处你要读出道，那个读是品味，去了解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执着，为什么我已经明了这些东西是没有必要的啊，是一些我见我慢贪嗔痴慢疑这样子引申出的，毕竟生苦的啊欲。那么为什么大家还这样支持不舍呢？于是你从中间呢，你深入这些差别事项去体会，你就可以学习到很多的所谓的世间差别智，那叫做厚德智。你根本知道一切法是平等，一切法是空性之所显发的差别相。可是如果你愿意进一步的去这样子用读的心情去品味每一个事项的差别因缘，你会升起许多的对于这个现象的理解，那个理解会增加你许多的世间智慧，而这个智慧会让你有用处的时候会非常精彩，会非常非常精彩。所以你看看，其实就是这么一点点用心的差异，而不是声闻现观跟大乘三昧有什么地方不同。它不只是要你离欲，不只是要你卸脱烦恼的系缚而已，那只是工具，那只是过程。当你能够离欲，当你能够离开这些烦恼以及烦恼引发的心心所系缚以后，当欲何为，那要有一个很殊胜很庄严的目标来做引导的嘛。所以我们才会说以愿导行嘛，不是吗？啊，以行来实践来满那个愿嘛。所以行跟愿是不相离的，它是秤不离砣，砣不离秤的东西啊。所以你有一个很好的愿，你就可以让你的行怎么样有意义，而不是当你离欲了之后觉得哎呀这世界没有意义，那你就变成空王了。守住这个真理实相的空王的心，那个心是很沉默的，你这样子修行反而变成修菩萨行的障碍。所以当你一开始的发心不正确的时候，你所有这些修法，纵使是大乘的修法，比如说净土法门念阿弥陀佛，你也会念的跟所有小乘急求解脱的人一模一样，对不对？急的只想离开这个世间，只想找个地方移民，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到那以后我在那里坐在莲花上什么事都不用管了，用这种心叫菩提心吗？用菩提心叫做大乘的净土吗？用这种非菩提心的心去达到那个净土，那个净土是大乘的净土吗？肯定不是嘛，因缘种性都不相符合嘛。所以由此可以更知道所有大乘的差异重在发心，其他没有太多的差别，唯有的差别在行法上就是六度四摄，只是这样子，六度四摄跟四念住无二无别。你用这样的心，用这样的道理来实践，即便是声闻现观的每一个方法，它做起来味道就跟纯粹声闻现观，只是远离，只是求解脱，那个意趣已经完全不同，已经完全不同。所以那天有一位学长请我看这个本源部啊，就是六度集经当中的一段例子，我用上课的时间也等于回答你，也等于跟大众做说明。各位有机会去看六度集经里面有一段，它有很多故事了，那个故事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大乘不共六度的法要所在。那一段小经呢，他是在谈到一个人他去求智慧成就佛道，然后他在这个求智慧的过程当中有得到三颗明珠，一颗明珠照四十里， 他在四十里内呢，他可以获得许多许多无量的财宝。可是呢，这四十里并不足以让他到达目的地。所以当他过了四十里以后呢，发现他要去的那个城墙外面呢，有那个毒蛇围绕。于是呢，他要入于慈心定当中，才办法过去。然后呢，由此可以知道，当你的智慧并不是遍满究竟的时候，你需要有慈心定来摄持你的心。然后呢，你前面的那个慧是可以让你在这个四十里路当中获得无量财宝，修什么布施等这一切无上福德的功德力，有这样的力，而这个力可以让你跨越四十里路没有障碍。可是四十里路并不足以让你到就近的目的地。于是他又之后又得到第二颗明珠，他说可以得八十里路的财宝。然后呢，这八十里路一样还不是没有办法到达彼岸。而这两颗明珠表的是什么？声闻智跟缘觉智。如果用智慧来看的话，他需要有定有慧两者摄持，那么只是呢定多慧的比例多与少的问题。可是他最后得到一个一百六十里的那颗明珠，他也骗照就直接入到涅槃城内，那颗明珠骗满财宝。于是可以知道，大乘尤其菩萨道，他为什么可以用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用这样子的一个誓约来圆满他的恶力功德呢？是因为慧毕竟可以解脱一切苦的，而且不但是如此，得到自利的功德，他可以有无量利他的功德。这些财宝他自己用不上，都一定是跟一切过程当中一切的众生共享的。所以约这三颗明珠来讲三乘智的差别，也就是说大乘六度的智慧，他用修集一切的福德与众生共，以利他为前提的情况底下，他的障碍会少。可是如果你的福德不像修菩萨行的六度四摄那样子殊胜的话，那你需要怎么样？较多一点的定。而那个定在那一品境当中又独独跟你推荐什么定？慈心定，以慈心做所缘的定。你不要看那些毒蛇围绕在城墙之外是你的障碍，你要知道你要等眼视众生，于是你就可以跨越那个障碍。所以慈心定其实也是个最接近智慧的一个定，最接近大乘六度四摄的一种思维所缘，它的一种定。所以读起来那样的心，大乘的经避免不了的都是这种表法的意思多啊，表法意思多。当然呢，你只要说得通，表什么法，个人诠释也有不同。那么默学读过之后呢，我得到的心得是这样子，简单的跟学长也报告。那么如果你希望个别比较入文去了解，我们课后再谈。好，那么今天先闲谈这么多呢，免得因为我们之前谈了比较久的不净观，就会感觉好像对于这个欲啊这件事情呢就有比较大的厌离感。其实我一直期望各位不要觉得修这些五庭心观是只是纯粹只是要离欲而已啊，只是要把欲的所对治到底是什么，一定应该用智慧的观察要思维清楚才对。那更重要的是入法之前你的那种发心才是比较关键，还有你得到那种正念离欲的心情的时候，你要怎么来看待跟你不一样作为的那些现有这些世间的凡夫们啊，你还会认为他们是愚痴的吗？还是你会觉得有一种想要救拔而你自己智慧不够的那种想法？于是你在这个地方你要有世间智深入学习的意要心。所以为什么菩萨有别于二乘行者非常大的不一样，是方便智，而不只是般若。般若会随着方便智入的深啊，你的般若就会更广大。所以不只是要得到一个正空性的智慧，正到无常苦的智慧，这些智慧都共三乘。可是真正的是在无我的修养上能够做到法无我，这是大乘三昧修行不同于二乘的关键。法无我就是无所得， 无所得，你就不会有任何骄慢于一切众生，觉得说我已得离欲，众生不得离欲，他们还是在愚痴当中这样的看法，没有。所有这些东西呢，都是你自己在体会上很细微的、很细微的转念处啊。那各位学长，希望我们虽然是在声闻地部分来学习这些法要，但是不要反而招来了很多修行菩萨行的遮障啊。那这些问题呢，都要小心的要自己去思维避免掉啊，否则你入的厌离感太深了，你的生活会变得非常的沉闷啊，无趣。然后呢，会觉得真的没有兴致啊，跟一般的世间的相处也都会没有耐心，这些呢，老实讲都会是病，都会是禅病啊。那禅病呢，在《圆觉经》讲有坐止认灭，对不对？那么这种是属于止跟灭的心情。那另外有一种人落入狂见，他说，我随便吃喝拉撒睡，对不对？六根明了就好了，于是他会得到认病，任性而为。所以约修行来讲，很难的是那个中道的平衡感，那个中道心，而那个中道心真的是关键在于你的目的，原本的施舍。你原本只施舍，只想透过修行达到一种清安、解脱无欲的境界吗？如果你的目的是这样的话呢，请再去回去思维《四禅波罗蜜》的第一卷，鉴别十种错误的发心，每天早课晚课一定要好好的去端正这个发心，这才是关键的地方。这个发心只要有一天没有去念了，你久久就忘失了菩提心了。你说的修行纵使非常上路，知见好像非常的厉害，可是呢，你毕竟离二乘没有太远了，还是下劣心理，这件事情是禅病，要小心。好，那我们今天呢，开始新一个进度，在谈戒差别观。戒差别观者，我们顺着次第来看的话，你有带课本吗？有哈，没带课本找人一块看一下，因为我要读到32卷之前的东西了。好，我们先看27卷914页，云何戒差别所缘？其实我会很快的啊，因为这篇文各位都很熟悉。各位请看到914页，云何？哦，不要好了，先看，先看1020页，卷31，我们从六品寻思开始看。我们用它来当那个主轴线啊，各位来看一下这个文。好，倒数1020页倒数第四行。好，我念一下文哈，各位对一下地方。云何勤修戒差别观者，寻思六世差别所缘毗婆舍那。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当然是在观了，那至于前面呢，还是应该有厌离想、心乐想、过患想，对不对？那么来调心入奢摩他的一个前行过程，这个都跟我们讲不净观的那个次第是一样的啊。那么到达你要开始修观，你的过患就是散乱心，开始比较定，然后用六种行证取其相，对不对？那么修你的心跟无相界作意相应，慢慢的这样发起以后呢，就开始进一步可以透过法光冥想啊。法光冥想约止来讲就是九心住以上，那么约观来讲的话呢，就是六品寻思啊，六品寻思你能够一项一项的升起，所以我们以这个为总纲。那么当你能够达到六品寻思的法光明，铭记不忘正念现前的时候呢，就叫做了别四相。什么四相呢？戒差别的四相观。四相就是因缘相，你就可以正观察戒，就是六大戒的因缘差别相啊是什么。那么首先呢，看看寻思戒义。他说呢，依戒差别增上正法，听闻受持。那么原则上呢，就是我们前面刚的27卷的内容了啊，就是我们等一下要看的啊。那他那边会教什么是戒差别，戒差别的所缘相是什么。你就依着这个戒差别个别的增上正法呢，增上者就是修增上心、增上定的那些文思正法。 如此这样子，听闻受持增上力，这边的听闻增上，听闻受持增上力就是你要硕硕的闻思了，啊，闻思，那么呢，也要拿到你的那个奢摩他心当中做依止呢，来做正观。如此能正解了一切戒意，这个冒号，啊，那这个戒的道理有什么呢？有底下四个意思，就是戒应该怎么定义呢？有四个定义，第一个是种性。种性，种性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我们每个人的性向啊。像有些人就比较孤僻，有些人就比较好与人聊天呐、啊，人际关系就比较怎么样活络一点啊。这就是个人的种性。那么有人种性就比较好远离，有人种性就比较好要帮助别人啊，那就是不同的种性。那么呢，再者就是说我过去生也好，我这一生也好，我栽培的很多的价值观呐、啊。很多的知识啦，很多的这种人生观啦、理念啦、回忆啦、知识尝试啦，种种的都叫做广义的种子，所以种子义也是戒的意思。还有因，因就是我们凭戒来做什么事、不做什么事的那个判断标准，那就是因。啊，我会去升起一件事情值得做，我要去做一个事情，我会定它为目标，就是值得嘛。值得去做那件事情，那就是种种你作为所依凭的那件事情，就叫做种种的因啊。有人因就会比较偏抽象的，有人借以为因的就比较偏于具体，那也是随个人种性以及他个人所受的教育有所不同。那么再者就是性体性啊，其实就是体性，你偏好那个物理界或者是精神界的东西，或者是偏好属于哪一类事情的，那就是性。性就是抽象归纳出来的体性啊，归纳出来的体性，种种这些东西都叫做戒。那么除此之外我还补充几个，比如说像范畴啊，有人就喜欢那一类的啊，比如说有人就喜欢运动类的，那运动当然不止一项嘛，对不对？喜欢篮球也好，游泳也好，羽毛球也好，桌球也罢，撞球也罢，凡是只要能够运动身心的他都很喜欢。可是有人就在运动当中他会个别去分类，我喜欢田径类的，对不对？我或者我喜欢比较属于球技啊这一类的东西。有人呢就喜欢下棋，那个别又会做个人的分类啊。那这些分类差别或者范畴等等的也都叫做戒，也都叫戒。像佛有十大弟子，对不对？十大弟子像号耀头陀行的大迦摄，他的那个头陀种性就是戒啊。舍利弗智慧殊胜，那也是戒，有人就比较偏好思维，对不对？那么像这个阿难就好多闻，那记忆力，多闻的意思就是记忆力特别好啊。那么十大弟子个别他的戒性就不一样，那各位也应当去发现你们也有你们的戒，知道吗？你们的性向、你们的价值观、你们偏好的知识也都会让你形成你的法界。每一个人的法界，我们好像长相都是人，可是不要忘了，因为我们今天的价值取向跟个性这种种的界性会造成我们的法界有所差别。我们今天会坐在一个法堂上，是因为我们的界限啊有相当大的交集，所以我们才会碰到一块去的。有人纵使坐隔壁，他总是往右转，你总是往左转，如果你们的戒没有共相，没有交集的话，你们打死也碰不到一块去的。纵使坐隔壁，一辈子也不认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戒的意思啊，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戒意。所以了解一切为什么会有差别的理由，就是戒。所以戒就是差别的意思，所以戒就是差别，所以叫戒差别观，其实是一个意思。戒就是差别，差别就是种类。为什么世间会有这么多种类？老实讲，种类并不存在，种类只是我们分别出来的，懂吗？你做这个也好，做那个也好，还不就是活着嘛？还不就是一个欲界色身的一种存在状态嘛？可是今天这种最大的共相，我们通常不去思维的，我们呢都会随着哎呀，我们自他的不同，于是呢就看我们两个有什么不同，然后去找到跟我比较接近、跟他不一样的，于是我就创造出一类。所以人类的知识其实是奠基在哪里？奠基在界差别上面。那我们所谓有知识没知识，也是对于界差别的多寡 我们所谓有知识就是介差别的多，越多越复杂的就叫做有知识，越少的就好像是文明越低落，事实上不然，只是看你对你的生活管不管，管不管用而已啊。啊，如果你的那些介差别已经足以应付你所需要的生活，就是这样子嘛，你还需要那么多的知识干什么？啊，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简单对介的道理的了解。好，这是介意。那么接着呢，他说又正寻思地等六界内外差别，发起圣解，如是名为寻思介事。这里呢又把界分成内界跟外啊，内六界跟外六界，所谓分成内外，那个事就是差别，就是差别因缘的意思。借由两种因缘来去观察界，六大界有内因缘跟外因缘。那么我在旁边韩老的那个批评记我有个修正啊，请拿起笔来跟我修正一下，因为随着我们32卷的内文呢、啊，我认为批评记韩老这样写是有问题的。他说啊，所谓六界内外差别等者呢，是自有情数说明为内，这是对的，就是你思维自就是自己自我啦，我这个六大界，我这个有情布特伽罗啊，他会分析出有六大界的差别，这个呢称为叫做内界，这个是对。可是他老人家说啊，他有情数说明为外，我认为不对，因为根据我们32卷的界差别观，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应当请各位用笔在旁边写下这几个字，其余非有情数才叫做外。什么叫做内界？内界是指根深所含藏的什么地水火风，这叫做内界。什么叫做外界？其余非有情数，就是我之外，对不对？我之外那些属于非有情的，比如说山河大地以及桌木啊、桌子啊、椅子啊、墙壁啊，这些非有情类，我之外的非有情类，包括这杯水，我们喝它的时候，它就是我身外的非有情数，这种叫做外四大啊，这是后面32卷的定义了。那么他有情数应当定义为内外，请各位呢保留他有情数，说明多加一个字内外。什么叫内外呢？什么叫内外呢？就是他不是我，可是他是有情，所以他的四大是有直受性的，不是无直受性的。像草木瓦石、这个山川大地，这些四大是属于无直受性的啊，他不可能会感觉到有苦有乐，不会，对不对？他因为他没有那个主体的事在其中做了别。可是人就不一样了，我身外的别人，其他的有情数，他是有直受性的四大，所以他会跟我这个内四大界种性类似，可是他不是我，所以称之为叫做内外啊。这个是就32卷呢、啊，我认为要有所差别的。所以内四大指的是自己这个布特伽罗我所含藏的四大，那什么叫做外呢？是指其他的非有情类啊，这个草木瓦石这一类无直受性的四大，那叫做外。什么叫做内外？别人、别的有情类，他所含藏的四大叫做内外。那我们主要观察的就是这些啊，这些有三类才对啊。所以约内约外，还有约内外，有这些差别。那这个呢，我们就要往前翻啊，在这里呢，各位就注明，在这里要正寻思六界的内外差别相呢，就要参考到914页，请各位看一下，这边有详细的介说。在914页卷27呢，第一行就开始讲到了云何界差别所缘。他说呢，所谓界差别有六界差别，地水火风空势，对不对啊？这是六个。由此可以知道，楞严经多了一个根啊，根界是跟传统原始佛教的六界观不太一样啊，所以它是后期才又发展出来的观念啊。那么底下呢，他跟首先先介绍地界，他说地界有二，分作内外，对不对？这不就刚才我们讲了要寻思其事吗？事分成内外两种因缘做观。那么这边呢，所谓的内地界指的是什么呢？他就先做总降的定义。他说什么叫内地界？此身中，此身指的是内自己的自身嘛， 好，这个此生旁边加上个自，自身中内别坚信，内是指自己了，别就是特别个别，它属于别相。为什么别相呢？因为刚刚跟水火风其他那五大的那个性呢、啊、不一样，那它的性是属于坚性，坚性。那么坚硬所摄，凡是你今天的畜，所以后面那个坚硬啊、湿润等，都是我们今天的畜兽。只要你今天抓拿碰触，感觉起来属于坚硬的那个物体，本身就含有地大。意思坚硬所摄，意思是说有一个物体，像这个物体是属于坚硬的，对不对？可是它不纯属地大，因为里面含有水，是吧？而且这个水还有温度，所以它也有火大在里面。所以呢，所谓的坚硬所摄，就是一个物体它包含的属于坚硬的那种特性。有些所谓内别坚性，是有一种特性是属于坚硬的，那是抽象观念，对不对？我们可以去推论有一种元素，那个元素会让一个物体让我们感觉起来变成坚硬，那个东西叫做真正单纯的根本四大的地大。那么这是细的，粗的地大是只要我们捉拿感觉是硬的，感觉是坚硬的，那个东西就有地大的成分。可是它不只有地大，所以我们所捉拿的任何物体中间只要属于坚硬的部分，我们就称它为有地大，或者是就是地大，就是坚硬所摄。这是以前文言文啊，我这样的解释啊，让各位可以理解。那底下这个字又更好玩了，地地所摄。什么地地所摄？就是说地大跟地大是互相相依的，因为地大是不可能浮在水上的，它只有从地壳啊一直不断的堆积地大，然后乃至于突出海面才会变成一个岛屿，对不对？所以这是地地所摄，地一定摄于地，地不会单纯的浮在那个水上，除非它的密度啊，比如说是属于火山的那个飘石，因为它里面空洞大，质地轻，所以它可能飘在水上 maybe OK， 可是基本上它也是地地相摄的啊，地大跟地大它会自己不断的同性相吸啊，结合起来啊，产生一个堆积的地大象，这叫做地地相摄。然后呢，第四个解释叫做亲附直受。亲附这个字表示说这个地大本身是没有直受性的，但是它依附在有直受性的东西上面。亲附直受就有两重意思啊，我再解释一遍，称为亲附表示说这个地大本身是没有苦乐受。我们举例来讲，头发，头发本身是没有苦乐受，指甲本身也没有苦乐受，一块肉本身也没有苦乐受，可是当它有生命，它依止于这个有生命的四身的时候，这个五四身的时候，因为我对它有感知能力，对不对？它依附于有感知能力的主体，成为一个完整的生命机构。那么于是呢，本来没有直受性，不会有感受苦乐的那个四大的物质呢，它会起直受。比如说如果头发拔起来放在地上，我怎么捏它不会痛，对不对？可是它只要粘在我的头皮上，因为我的头皮会带动我的神经嘛，那所以当它抽动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哎呀会痛。那个痛不是你不能讲说哦我头发痛，不对，你只能说我因为牵扯头发于是我感觉到痛。所以种种四大，老实说它会依附于一个会升起直受性的四。可是问题是四是抽象的，你说四在哪里？四反过头来又依附住在这个四大的假身上面，对不对？所以四的了别性住在四大的假身上面，而四大的假身它会升起直受性，又依赖什么？依赖四产生直受，产生苦乐。所以这种不可思议的依附关系是整个界差别观要我们去思维，其中我何在？哪一个是我？你说四大是我，还是不可见其形象的四？那个毕竟比四大看起来像是主体性，对不对？可是它又无形无相， 那个无形无相的四又怎么住在这个有形相的四大，而又令这个四大产生执受，产生苦乐？所以三十颂就讲啊，这个产生执受心的那个四啊，不可知执受处了，有这几个字，就是说你就是搞不清楚，你怎么用理论上用世间心去思维，你就是搞不懂这个事是怎么样依附而产生执受性的，你不可知。只有到阿罗汉或者是八地以上的菩萨不动智升起的时候，你才有办法正见四蕴的运作生灭相，否则是不得而知理啊。这个就是对于啊瑜伽师之论对于内地界的一个总标义的解释。这个解释呢就类似水大火大，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好，那么外地界是怎么定义呢？外地界差别就在于外那个字啊。然后他说外间性间边所设，他间边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字是错，那我查一下应该是对的哈，是吧？有林本的是不是叫间边？他本文就是那个字嘛。啊，没有中间什么哦，没有那个人字旁哦，所以不叫做间边，就是一个格字旁，一个变的右边是吧？更，所以可能应该叫做印，所以应当原则是印的那个古字才对啊，这个字应当是印的古字，这是造字出来的啊，请各位改一下，一个格字边，一个印的右边。其实我没有去查了，但是应当也念作印。外间性啊，间印所设，地地所设，非亲附非执受。你看差别只有外间性那个外字，以及非亲附非执受啊，它不会去依附在任何一个东西上面，它也不会产生苦乐的执受性啊。这是外地界的跟内地界的差别。从它的定义上，各位去检查它用字，就可以知道它定义上的哪些地方的不共性哦。那么就其事相上来看的话呢，他说内地界其事云何？从内因缘上来看，哪些物属于内地界呢？你看它底下什么法毛爪齿啊，那个就应当要去看到不净观，对不对？不净观就在前面几页。就在909页了，法毛爪齿成垢，所以可以知道914页那个字是错的，那个写成庆字是错的。法毛爪齿成垢，就是我们前面呢不净观所缘当中的36物，各位请翻回到909页哈，909页讲不净物的36物那个地方呢，从法毛爪齿一直到那一行底下倒数第五个字肺脾肾，有没有？那你要画个斜线啊。从肾以后的脓血热痰那个都是属于水大，在肾之前的都是属于地大的器官，都是属于比较属于坚硬性的器官。脓血呢都是水性大过于地大性啊，都是水大性大过于地大性的这种我们的内部静物啊，内部静物。好，我们知道前面呢就翻回来914页，所以内文是一样的哦。所以法毛爪齿垢皮肉骸骨筋脉肝胆心肺脾肾肚胃大肠小肠身脏手脏及粪秽等，这叫做内地界。所以由36物这几个呢叫做内地界，而外地界呢是瓦木块粒数十三眼如是等名为外地界。好像我们不必一个去解释了哦，各位望文生义。好，底下我就快一点看了。云何水界？水界也分成内外两个。内水界呢，定义为内别失性，请各位用荧光笔画出来它的不共的字。前面那个不共字叫做间，对不对？而这里呢叫做湿，是湿润所摄。前面叫做坚硬所摄，这是差别字，对不对？那其事云何呢？就是36不净物除开前面那几个之外的泪汗遗唾膏肓子髓热痰脓血脑末尿等，这些叫做内水界。我想很明了哈，这是用不净观相配来看的话呢，几种属于地，几种属于水。 那基本上我们身体所构成可以看得到形象的，不是地界就是水界，因为火界无相，火界只是我们代谢所升起的暖气，对不对？我们今天皮肤啊会感觉有温度的那个叫做暖气，那就是火大。那么风大呢，是指我们的出入息啊，所以看到这个色身其实不是地大就是水大。那么外水界呢，就包括外湿性湿润所摄，水水所摄，非亲覆非之受，这同前文可知。那么其四云和它的四象是什么呢？就包括寝、景、泉、池、沼，那字怎么念呢？皮、坡、湖和海，如是等类，名为各种水界，都是水的聚集象啊的不同种类。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分别这么多了哈。井泉池沼，这个还可以看湖河江海，对不对？这在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事情。好，这是对于水界的差别相。那么火大是怎么定义呢？也分为内外。内火界怎么定义？它就是说此身中内别温性。这边为什么特别会讲温性？那个林本对吗？是温性吗？是哈。那底下那个字那个暖对不对啊？林本的那个软是怎么写的？一个火字旁，然后呢？而且的而，请各位写一下吧。来，你们有谁写一下这边？啊？哦，就是那个字不对嘛，哈，改成火边嘛。火边，然后一个而，一个大。大还是天啊？大。OK， 那个字念作暖，跟我们现在讲暖和的那个暖一样啊。所以我们通常很少讲温性呢、啊，都讲这个字暖性，兼湿暖动啊，都讲这个暖性，就是温暖的意思了啊。都跟我们现在的字是日之边，对不对？啊，或者有人用火之边，然后写温暖的暖的右之边，也有人那样写的。像极论就是这样写字啊。那么其次云何呢？他说于身中所有温暖，那个字也应该改掉的啊。能令身热、等热、片热，这都是不同的形容词啊。能令身热、等热、片热，由是因缘所食、所饮、所淡、所藏，亦正消变。由这几个字的说法就可以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身体会发热，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有所食啊，我们今天饮食进去之后呢，透过我们消化成自己的营养，它在变成我们的营养滋养我的地大跟水大的同时，会释放什么？释放热能，于是我们的身体会有温度，是这样来的。那这个也很科学哈、哦，所以从我们的饮食当中呢，得到地水二大的补充，它也会释放出火大，啊，释放出火大。那么彼增盛故，堕增热夫。如啊，速那个字是错的，增热速，增热就是会散发啊，我们会散发出热气，所以我们红外线去照相，人就会产生出红啊，各种不同温度的颜色。那个是树木的树，树就是种类的意思，那一类的啊，那一类的种种差别相，差别相就谓之树啊，如是等类名为内火界。那么外火界是指什么呢？是指外温性，温热所摄，后面两个字也要改掉啊。所摄非亲覆非直受，那它的四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人世间呢，一钻碎，用钻木取火啦，碎就是一块木头啦，啊，用两块木头互相钻，啊，或者像藏地呢，就用牛粪，对不对？啊，牛粪把它压扁啦，晒干了，啊，就直接可以引火用。啊，那这边呢说用牛粪末啊，把它晒干之后呢，搓开变成末，以求其火。火既生矣，能烧牛粪，或草，或心，或针，针就是木头了啊，或野，也就是田山林啊，田野，或山，或泽，或村，村分就是一部分，讲村分就是村子的一部分，或城分。啊，整座城或城的一部分，或整个国或国的一部分，或附所于如是等类，名为外火界。啊，种种这些东西，其实我们现在夏天呢、啊，尤其这几天，还要感受火界，根本不用看，出去外面 只要一不打伞，身上感觉那个就是火戒，那个感受就是火戒。好，再来看看风戒怎么定义。前面呢已经有坚湿暖了哈，我建议火大用我们比较常讲的暖性来看。那么风戒呢就是动性啊，或者有人讲侵动性，这边就有字。